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感谢神。今天是一个，我想昨天弟兄姐妹在当中啊，特别是在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诗歌敬拜，就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烧烤，也给我们了一个非常鼓励的时间。我想昨天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是在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我们也盼望这群新朋友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可以经常的回到我们的当中。在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当中，实际上我们顺着以弗所书的第5章21节，像这一节已经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无论是我们的婚姻、家庭以及我们的职场，都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因此在当中命令我们说，单纯敬畏的心来彼此的顺服，这乃是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当中的领受，以及我们在当中去思想从以弗所书的5章21节到33节，我们去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夫妻知道，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做丈夫，怎么样的做妻子，以及在当中如何的彼此顺服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同时在我们的婚姻与家庭的当中，我们在当中思想做儿女的，当在这个当中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父母当如何的按照主的教导来养育儿女。当今天讲到的是一个职场伦理，我想这边有做过老板的你举个手，就是你开过公司，你是做老板给别人发工资的，有没有这样的？有一个、两个、三个，挺多的。做老板好不好当？开心吗？做老板啊？不容易，对吧？做老板很不容易，对。那没举手的大部分是因为是我们就是做员工的，在一个做员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上班打工开心吗？不开心，
不开心，
开心？不开心，总是觉得人家剥削你的啊，人家压榨你的，或者说这个不开心，反正总之就是不开心。但说实话，我上过班，我上到最开心的有一段时间，以至于我整个人胖起来的，就是我刚移民来不久之后，我不得不因为生活所需要，我去打工了。我去打工，那时就是真的是也没什么营养，就每天吃早上吃个饭啦，带个盒饭就到工厂吃了回来。但没想到在那个年时候，我打工大概打了2个月，我胖了很多。我这种人不容易胖的，但是就是那时打工没思没想，天天很开心，而且信主时间不长啊，刚刚开始信主，每天真的是坐公车，心里面都踊跃出一种唱歌，特别是走在从那公车要走到上班的地方打工的地方不要用上班那么文绉绉，是打工的地方，走过去真的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就觉得去上班。我觉得说人，我所经过的，我自己上班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的一种成为主的儿女或者成为神的儿女的那种心态去打工，真的在当中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说老板付工资给我，我就把时间是属于他的，我就在当中真的就是尽我所能的在里面做，没有任何的压力，下完班回家回完家等到时间他就发工资给我，就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啊，我上了2个多月后，我唯一的担心，因为那时我从中国带来的裤子基本上没办法穿了，哎呀，那时候我很担心，我觉得是完了，因为这边买裤子很贵，以前不知道可以买便宜的，现在才知道有很多地方可以买便宜，以前因为只知道去商场买，因为真的那个裤带就是那个裤子已经裤头太小了，没办法穿。但感谢神，很快我就被 lay off 掉了，然后我就开始瘦了。因为我这个人不太适合打工，我看起来个子小，因为打工人家看比较身强体壮的。另外一个，我写简历比较不懂得写，我都会写我是工程师啊。那一般打这种 labor 工的，看你是工程师，基本上不会打太久，也不想留你，要 lay off 都先留这些所谓的工程师。那 这是一个特别我一个经历，因为要讲到这个职场的一个伦理的时候，我觉得说这边也同样的告诉我们，同样的是单纯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像这时候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心里面很难去想到，特别是你的老板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能够以敬畏基督的心来顺从服从你老板吗？或者如何的在当中来听从或者顺服你的老板？那同样的，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老板啊，那你的员工不是基督徒，你怎么样的在当中来对待你的员工？当然从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因为唯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的这种关系或者这样的一种职场当中的伦理是最有福气，是最享福的。那职场在当中，我们当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仆人与主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像这种关系里面拿到我们当今的这样的一个职场里面，就是雇员跟雇主的关系。当然这边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很小的事情，我这个人不懂为什么，我好像以前没信主之前，可能有一个基本的从神那边来的基本的良心。我以前在国内我也做过老板的，我是有矿山的啊，我有矿山的那么因为实际上你知道，当你有矿山跟你打工那些人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底层的，可以这么说，跟你打工的那些人。但我不懂为什么我都从内心里面把他当成跟我兄弟一样爱他的，这很奇怪的。我的那些跟我打帮我挖矿的那些工人对我特别特别的好，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我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美好。当然在今天我们还是回到经文的当中来思想无论怎么样，你今天如果是做员工的，无论你是今天做员工还是未来要做老板，或者曾经做过老板啊，之后可能你现在是一个雇员或者是一个员工，这里面从我们圣经的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种场景的。那从经文这边6:5就直接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而且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你认真去思想的时候，你会怕的，你会有一种恐惧，你会觉得说做得到吗？为什么会对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用这样的一种命令，而且必须要战战兢兢的来听从你肉身的主人。这种当中给我们要明白，当讲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首先他要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什么身份。他说听从主人是好像听从基督，而且因着听从基督，你产生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在你的职场里面来做你的所当做的。这就是带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以致你会在当中会诚诚实实，因为你不能够虚假，也不能够敷衍，因为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做工，你在神的面前打工，你也知道如何的来回应神。像我觉得说，当很多的人说非常喜欢请基督徒的这样的员工来上班，因为他们会比较好的在当中诚诚实实的在当中，也会对老板真的会带着一种比较敬畏的一个心。当前几天有一个同学，因为他正好前几个礼拜来到我的家，在吃饭的时候他想说他想找一份工那我说你想做怎么样的，他告诉我说他有什么样的需要，那我就立即联系了我们的 Mandarin 的老板令老板，我说你那边能不能给一个同学提供一份工作。 那他很快的第二天去了 interview， 就把他留在里面做。结果上个礼拜五他去 blog 的团契的时候特别想见到我，说谢谢我。那后来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又艳艳告诉我说这个同学又会来。那我带着一个心，因为他谢谢我，我就要去当面见他。那我去见他，我说你不用谢我。然后他跟我分享，他说他或许他打过几份工，但是他突然间感觉到这个老板特别好。我也告诉他，因为他是基督徒。像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老板跟一个不是基督徒老板，他本质上会带来一个员工跟老板之间那种很亲密非常好的那种关系，以至于实际上你当觉得老板这样待你好的时候，员工会实实在在会在当中会回应老板的。像一个坏老板里面所带出来的员工，员工也会用同样的来对待老板。但一个基督徒来讲，这就难处就来了。像当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老板这样的对你不好或者克扣你，你还会听从他吗？还是你会按照神所教导的，你仍然如同是听从基督一样的来听从你的雇主，听从你的主？像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跟我们人所能够总结出来的是相冲的，但唯有圣经给我们的是绝对的真理，只有它是对的。你任何用世上的方法，你可能能够面对一时给带来自己一点点的安慰，一点点的好处，但长久下去，你仍然是在当中是受亏损的。这边告诉我们说要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这就是我们做仆人的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而弟兄姐妹，上当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或者在我们愿意活在这个按从信仰来活在我们的生活，活在我们的家庭，活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任何地方，你都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你也当知道你当如何的来做。紧接着又再次来告诉我们说，不是要在眼前的来侍奉，来讨人的喜欢，而且要像基督的仆人。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成为我们知道我们称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的来服侍，也愿意，这个服侍不但是在教会或者在带团契，带像你所有的，当你活着你今生就在侍奉哦，这就会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跟世界观，以及职场任何地方你都是在侍奉。无论你是在工作打工，或者跟做任何的事情，哪怕在家里，举一个最简单，就是说做爷爷奶奶的，可能你到退休之后帮助自己的孩子，带带孙子孙女之类，这些都是你在神的面前的一种服侍，一种侍奉。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重点所做的一切是要讨神的喜悦，而且像基督的仆人，不要只在眼前来侍奉，而且是要讨，不要去讨人的喜欢。但实际上我们人做事情最喜欢的就是在得到人的奖赏，或者得到人的一种赞许。当人没有看见你所做的时候，或者人对你所做的没有感恩，没有来说你，来表扬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一丝丝的埋怨，或者不太愿意做的。人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在别人的面前来服侍，当老板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或许你可能会毕恭毕敬的去做，当老板不在的时候，你就开始用人的方法来做。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的神也在当中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的。因此我们在当中的服侍要怎么样的服侍，是诚诚实实的服侍，而且在当中是一种敬畏基督的心来服侍的。弟兄姐妹， 若是你过往的服事，你过往的工作在当中你没有这样来做，我盼望今天开始你改变你的心意，你会天天面对的你的职场原来是如同那种监狱般的，或者那种难受，你突然间你的心改变了，你进到职场的当中你的心被改变，你进到当中无论环境没有改变，那个老板还是那样的苛扣你，但是你心被改变了，你可以面对一切的难处，你仍然的可以在当中来服侍来工作，而且你越工作越喜乐，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要效法基督，而且效法基督是他从心里面去遵行神的旨意。那这边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上也告诉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彼此顺服。那实际上整个的五章的二十一节带来了我们整个，我盼望五章二十一节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来顺服，彼此来服从。等前面讲到说讨人的喜欢或者讨人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实际上发生，对我跟音乐来讲，实际上我想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功课，就是像弟兄姐妹知道，就是在2016年我回到教会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在那一年的这样一个春节晚会，已经春节晚会的时候，我们夫妻真的那一天我们开始作为换了一个角度来做主的仆人，进入到教会里面服侍。然后在这个服侍的当中，也没因为毕竟我们是一对刚刚毕业，我也神学毕业不久，然后就要进到这个职场来服侍，我也没太多经验，没太多人告诉我如何的做一个主的仆人。但神很爱我，就透过那一天的服侍的当中，让我们经历到一个特别的难处或者一些事情。但当我们回到大家里面或许是大概快一点的时候，或者是二点半啊，当我们洗完澡准备睡觉，我真的我那时作为我内心来讲，那时我觉得说我回到教会来做，我觉得说我心里面有一点点沾沾自喜，因为从那个原本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看好可以做那样的一个春节晚会的时候，我最记得佳明在这边吗？今天不在 ，OK。我没有，因为他不在说他坏话。我最记得我当时在 Port Lucy 散步那几天，我真的受到了很多的声音，各种的声音。后来我在 Port Lucy 就接到了我很爱我的佳明弟兄，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长斌，你要考虑，如果出事你敢承担吗？哇，这个真的说句实话，对一个刚刚进到这个职场的人，我吓到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里面只能做150人，如果多一个人这个地方出事，保险是不覆盖的，长斌你负责吗？哇，我觉得说这个我怎么负责，我怎么做呢？当然这个是从那一年在做那个春节晚会，是我人生当中受到我服侍里面受到最大最大的挑战，太多声音了，搞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感谢神，我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到底怎么样，这个里面是怎么来做。但神真的很奇妙，引领我，给我有机会去做。后来我就跟瀑布堂商量，我说瀑布堂的你们弟兄姐妹就别来吃饭了，你只来参加这样的啊。当然我得罪了瀑布堂的弟兄姐妹。后来当然感谢神，当天也真的挺多人，应该不会少于175人。感谢神顺利的举办了，没有出事。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我就在睡觉前我就想问燕燕，我想燕燕给我一点点表扬。真的人过那个时候那是特别的疲倦，就希望我身边的那个我所爱的妻子表扬说，诶，长斌你干得不错今天。哎呀，燕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怎么样，我就希望他讲下句话，不错长斌干得不错，你顶着这么的压力干到现在，我给你点赞。哎呀，没想到我一问他，他泪流满面，他哭了，伤心啊，太伤心了。当面对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当神很奇妙，他就给我一句话安慰我的老婆，你为谁做的？因为那天他实在作为一个师母，那一天他突然间从一个姐妹变成师母的角色，当然他尽心的在厨房里面忙着，那天太多人了，各种，因为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做的时候宴在做，在厨房做，不停的做，就是我们两点或者三点多钟，我们到教会，到直到离开，让他不断的就是在厨房里面做整洗盘所有的东西。也有一个姐妹，有个同学也帮他一起洗，但是很快就被爱弟兄姐妹的姐妹叫他出去吃饭了。但没有人和人跟燕燕说你吃了没有，他心里面难受，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你们都把我看成是空气。但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或许顶得过去，我想他可能顶得过去，但是他或许自己消化得了的时候，神就加重了这个砝码，让他受不了。因为人实际上的忍耐，人的所承受的东西是有限的，神一定要让你承受这个难处，里面让你擦开，看到你自己的本相。当然那一天因为突然间因为我的小儿子的事情，弟兄姐妹就是那时比你我小儿子也才十一二岁，大概十一二岁对吧，因为当天特别的孩子，我的孩子又出于这个好像英雄主义保护自己的小这个教会里面小弟弟，在当中有一点点不必要的问题。那这个事情造成了一个很特别的被指责，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定义是被指责。他被指责，我也被指责了。因为那天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边讲完到所有的东西，下到楼梯口，就在楼梯口的时候，我最爱我的弟兄竟是黑着脸，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弟兄这样严厉的骂，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要管好你的孩子。哇，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当时就一头的闷闷的就往下走，然后看到自己的老婆也不知道怎么说，孩子又不在，那就反正不能够诉说，就把东西整理垃圾，所以整理回去。那一天疲倦，各种心情都存在。那我在那样的时候，说句实话，当我开到车，我真的很希望我身边的那个我所爱的妻子给我表扬一下，我就问怎么了，他就流泪。当我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在厨房里面讲到孩子以及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谁而做？如果你是为我而做，你不要做了。因为我很怕，因为我是个传道人，我的妻子无意中成为师母，不得不的在人的面前那样的努力的做，我说你为我做，你不要做了。如果你是为神做的，你就做吧。很感谢神，因为圣灵是很奇妙的。像我跟应验，我们这些人是要透过，既然要被神呼召，要成为神的仆人，换成这个角色的时候，神是要把我们两个人都搞死的，要让我们看到自己是几斤几两的人，也是希望要有掌声的，服事当中是要能表扬的，服事的当中是要有人赞许的。那一天上感谢神，应验真的是一个蛮在神的面前听得懂神对他说话，不是神透过我用计划跟他说，他立即擦干他的眼泪，我们就睡觉了。那是我们两个人服侍里面所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实际上为什么我今天突然间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说实际上当你的心带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来做仆人的时候，你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服侍。如果你在参与一个服侍里面，你没有仆人的心来做服侍的时候，你在哪里服侍的话，你都会埋怨。就像一个最简单的，昨天做我是牧师，我的角色就是烧烤，就这么简单，我的角色就是烧烤，一个工人，当高健叫我做什么，我就认认真真按照他指示我做的，开开心的每一刀都认真去做，我就做这一个。当很多人来问我说，哎，牧师这个，我说我今天不是负责这个，我是做这个。 别找我，找他们。这是一个任何时候你角色的变化的时候，你按照你的职位，按照你的角色来做，你是开心喜乐的。你不会是为什么叫我牧师来烧给你们吃？我真的昨天大家也知道，我真的是从头到尾，我昨天可以这么说，是整天没吃饭，整天没吃饭，但就开心，很喜乐，割出来的肉很想放自己嘴巴吃一块，都还是给他们吃。因为我觉得说，看到大家在等着吃那一块美食的时候，我觉得说给他们吃比我自己吃更美。有的时候人生在服侍的当中，你摆对了你的位置，你是真的是很开心的，很开心的。自从就是我觉得说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或者这样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的事，而且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关系的美，就让我跟 Jessica 也同事过，同工过，他是我的老板，因为也不是老，他也不算是我老板，就是在布鲁克他带领学生团契的时候，我就算是他的一个工人，我是煮饭的工人，对吧？我在里面我从来没有说哦，我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我给他指手画脚，我从来没有，这叫奋起。实际上真的每一个人无论怎么样，你摆正了你的位置，你做，如果你是做主人，你带着敬畏基督的心来爱你的仆人，爱你的员工，爱你的职员，神会祝福你的。同样，你如果作为一个员工，你带着这样敬畏基督的心，你在哪里做什么东西，没有任何人会伤害到你，因为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而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最重要的就讲到是刚心服侍。当你带这个刚心服侍，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你知道没有？你去服侍人，是神让你有机会服侍到人。你去做工作打工或者做工作，你是在当中也同样是为主的缘故在服侍，这就会带来了一个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会忠心甘心乐意的在当中来服侍，而且好像是服侍基督。这个实实在在，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所有的服侍，我们所有的见证，我们活着就是主的见证。哪怕你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在那个位置就成为一个见证。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真的是，我盼望每如你在改基督，当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喜乐，都是平安，而且在当中你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好像服侍主，而不是像服侍人。因为服侍人这个问题当然是需要一个改变的。你服侍人，你会去讨好，希望对方来给你肯定。为什么？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在最亲密的夫妻关系里面，可能妻子煮了一个东西，丈夫回来一吃咸了，就多放了一点盐的缘故吧，也没什么大问题，你可以喝点水配着吃，无所谓，对吧？非得要说出来，因为这时候呢，对方又觉得我是服侍你，对吧？那你被他讲到太咸了，你心里面就开始撂东西了，下午不煮了，你自己煮吧。有必要吗？没必要。当你的整个的心因着你服侍的对象，你是服侍人，当你服侍的对象中间是有主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都在改变。有的时候，特别我说句实话，这边不有没有做爷爷奶奶来这边照顾，特别从中国为到自己的孩子来带孙子孙女的，实际上他们是最苦最苦的。来到这边苦不拉，真的是做累死累活来到这边，然后孩子们或者你女儿女婿又不太能够理解的时候，那种做仆人的那种难处。这种仆人更难是还带着钱来做仆人的，哎呀，这个心怀不平啊！ 受气啊。我最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每次我去探访他，他就愁眉苦脸，真的是气得咬牙切齿。哎呀，告诉我说，好真贱啊，我这真的是贱，就巴不得打自己的脸。我在国内活得好好的，我屁颠屁颠就来这边受他们的气，他们也从来不把我们，他就把我们当空气。但感谢神，因为我经历过这样被人当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安慰他。但感谢神，后来他信主，后来他夫妻都信主了，然后他整个家庭非常的蒙福，不但他夫妻两个受洗，实际上他儿女也在这边受洗的。哦，不能再多说了。但是生命会改变是什么呢？你的心变了，你的心态改变了，你来到这边，你知道说，哇，原来我在这个，你在这样的五六十岁的时候还有机会，而且上帝还这么爱我，让我中国那边捡了一点钱，当然是挣了一点钱，不是捡来的，是挣来的。但是神这样的恩待我，而且在经济上给我富足，而且让我年老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体力可以来到这边来帮助，但是这个心他就不是喜乐了，就不会说觉得说好像我服侍这个孩子，我就希望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就要给我这些做爹做娘的要表扬一番。但我也遇见过的，因为为什么很多的场景是要多方面的去的，因为我以前经历过，我最记得是我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吧，那我的岳父岳母在这边真的很辛劳的。那作为老人家在家里面帮忙的时候，是真的是希望我这个做女婿的，可能硬硬不说的可以，他更希望我说，哎呀，你们辛苦了或者什么东西，本来应该是说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忘记说，或者我也不会说。啊，你就知道有一次我发现我家里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对劲。啊，我的岳父已经开始埋怨我了。后来我就采用了一个不属于圣经的教导，用人的方法，但是解决了一下问题。我就说，我说爸，这样以后呢，你所在家里面不论做哪一个事情，你觉得说你做完后你会记在心里面，希望我下次要谢谢你的，你就先暂时不要做。他后来听了，他家里面哪有什么不要做的？我说对，你就是看，就是觉得说这个做完后，觉得说哪一天我要带着这个来谢谢你的，你就先不做它。啊，后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听明白听不明白，但后来我们就没有任何矛盾了。他不敢再拿出来说我，你做了这个东西对吧？你做你需的应该看得懂，要对我好一点或者怎么样？或许因为我也改变了。真的，或许我改变了，我开始出来做传道人后，他看到我生命或许有改变，也懂得谢谢他们。有的时候实际上当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在无论是你在工作当中家庭当中，你带着这样一个敬畏基督的心的时候，你所做的无论说你做妻子做丈夫这样的角色，你都是非常非常的蒙福。还是你在家里面你是做哪个辈分的，只要是你那个位置你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都是蒙福的。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有一个事情要给弟兄姐妹有一个交代的。当然讲说敬畏基督的心来做仆人，要听从主人，要忠于主人，而且要刚心的服侍。你心里面一定出现想法了，对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我老板叫我做这个，我顺从他吗？啊，比如说做假账，或者叫我老板叫我去拿几根香，把他那个香炉擦一下，我去烧吗？啊，这个顺从吗？啊，这个是问题来了，对不对？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白圣经教导我们是绝对可行的，而且它给我们的是有根有据的，它并不会因为有一些这种挑出来的事情造成你做不了的。也就是使徒行传的5章29节，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当时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所做的跟你敬畏基督的这个东西相冲的时候，他已经碰你的底线真理，你不是顺从他了，很清楚好不好？因为在这个顺从的当中，只要你顺从他的，跟你的信仰是相冲的，你持守真理信仰为根基。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个例子，就大家就明白了。那在创世纪的39章1到6节这边记载，以及19到23节的记载，当时的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在这个做奴隶的当中，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算在那样的情况的当中，他仍然带着敬畏神的这种心情，在波提乏的家里面来做一个奴隶。以致在这个奴隶的做奴隶的当中，他敬畏神，忠义持守，连他的那个不信神、不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都觉得他的神实在是伟大，仿佛见到神，他的神与约瑟同在，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但这时候他的主人特别的来重用约瑟，以至于把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上来做。当然在这个当中，神约瑟带着这样的心情在里面服侍，不但是非常顺利，而且是蒙了外邦不信主的波提乏看中他，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对不对？当时有一个事情出现了，然后波提乏的妻子喜欢上了这么帅美的这个约瑟，开始去勾引他，甚至想得到他。在这样的时候，约瑟有没有顺从他？说，哎，这反正这顺从吧，你是我主人的老婆，不可以的。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他是逃离他，哪怕被诬陷下到监狱里面。约瑟有没有任何的埋怨？没有，他仍然的，就算是这样，我不会说，哎呀，你要亏大了，对不对？也如果我顺从一下，我为什么到监狱里面？没有，就算去监狱里面，他仍然的带着我的神是我的神。他在当中，紧接在监狱里面，他竟然受到了监狱长的这样的看重。在里面做同样的是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一个犯人，他却在监狱里面受到监狱长的这样的一种看重。像整个的耶稣的在这个服侍的或者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他心中所敬畏的神是不可动摇的。当任何的东西没有跟这个与他的神的这个信仰相冲的当中，他可以顺服人去服侍的。那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或者在我们工作环境的当中，我们一定要调整一个心情来顺服。但现在要讲到我们这些做主人的、雇主的，当然或许你现在还是一个工人，那或许因为神特别祝福你的时候，有一天你做主人的时候、做雇主的时候、做老板的时候，也要同样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想到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是哪一理？同样的是因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同样的，然后讲到因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这个事情，带来是不讲理的，是讲真理的。这一理很重要，你把这个真理持守住的时候，无论你今后属于哪一个阶层、哪一个角色，或者有的时候无论是说或许你在家里面在单位里面你是老板回到家你是丈夫，或者说在不同的角色，或者在教会里面你却是一个员工，或者无论怎么样哪一个角色来看，你带着站的时候同样的是非常非常的蒙福。那这边告诉实际上做老板的，他说不要去威吓你的仆人，像威吓恐吓或者用这种职权。我想我们很多在做领导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做领导特别是在中国做领导，做大概做10年后看他就看得出他是不是个领导，就看他走路就看得出来的。领导走路一般怎么样走的？原本他的脚都很好的，都是走得很正的走， 哎，后来他会走出八字脚来，他会这样走的，横行霸道，很奇怪的。你去看，去你同学里面看那些做老板的，而且这种狐假虎威的，很容易看出来，大部分走走走，他就走变形了，就走到这样的样子，那种鬼样子。当一个真正做老板的，同样的带着敬畏基督的心的时候，他会在神的面前带着个感恩的心，看到神将这样的一个祝福临到他，以及他可以在当中来做一个，在主的面前来做一个主的仆人，来做一个人的一个雇主，或者说这时候呢，他跟员工的关系会特别特别的亲密的。当然话说回来，像我接着说几个例子吧。我个人我认为，我做牧师跟我的长子同工的关系是不错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对吧？因为什么呢？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当我带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看到会更多的看到我的同工、我的长子那样的不容易。哪怕有的时候他可能讲一句话会伤到我，我也可以原谅。为什么？我觉得说的没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非常非常让我在神的面前常常为我的长子同工感恩。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已经放在神的手中了，他比我更加的门神要出乎。那带着这个心的时候，我对我的员工、对我的长职或者对我的同工，我就会特别特别的怎么样，用爱心去包容接纳，甚至带着神的爱，带着神的眼光去欣赏我的同工。人要改变，这是一个祝福。我盼望真的是以后大家有做老板的这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做老板，你也同样的，哪怕你的员工他还不信主，没问题，你可以带着这样的事情，同样你也知道你的也是在地上做主的见证，做侍奉，做服事。当你用神的爱或者用神给你的真理这样的来管理你的企业的时候，神会大大的来赐福，也会在当中来祝福我们的。这边告诉我们说，这边警告，虽然这边提出个你不要威胁，同时也警告这些做老板的，你跟他同有一位主在天上。那当做老板的知道自己也同样是有一位在天上的主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小心翼翼，不要说站，他至少也会在神的面前战战兢兢的来做老板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波阿斯，也就是在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波阿斯这个老板，可以，他不但是一个老板，他是极有财力的财主。极有财力的财主，到底这个是怎么样来定义他的财力？那至少他是，圣经是用这样一句话，他是极有财力的财主。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当这个外邦的女子路德在他的田地出现的时候，他看到他竟没有，他因着自己是敬畏神，却用这种仁爱怜悯之心来关切这样的一个在他的田地里面捡麦穗或者捡这些东西的，他不会赶他们走，甚至看到他的需要还特别的怜悯，叫自己的工人留一些，尽量的留一些东西给他捡，甚至哪怕去到谷堆里面去拿都给他拿。虽然这边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描述，你会不会发现了一个这个极有财力的财主，他极有财力的财主是有原因的，他做事情在神的面前他是敬畏神的，也因着敬畏神，他对他的工人或者对待那些穷人，他是在神的面前来怜悯来关爱。那我们可以说波阿斯是一个有钱的，更加是有德，他有德在哪里呢？他是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财主。但你说那又怎么了？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当后来神这样的恩待，以至于波阿斯与路德 在爱的当中走进了一个爱的关系里面。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当我们来读旧约或者读到马太福音的一章五到十六节的时候，你就读到当记载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或者这个降生的事上追上去的时候，是从大卫的子孙在往上寻找的时候，从哪里来的？从波阿斯以路的这样的一个后代里面出现。那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当我们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我们带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来服事，来做我们手上当做的事情，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喜乐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蒙祝福的。这也就是在六章八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什么叫善？善就是做神让你做的事情，神让你做的事情，这是善，不是人的定义，是在神的眼中来做。不论你是为奴的啊，或者自主的，也就无论是打工的或者做老板的啊，你无论是做什么东西，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边讲说得主的赏赐，已经讲到我们天上的这一位神的赏赐。那我们也知道，像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我们很喜欢的经文的当中，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是我们生命的当中的特质，无论我们每活的一天每时每秒，无论在什么环境的当中，你都在为主做见证，你的言行举止最重要的，你就是在做见证，而且是神所预备我们所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伦理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把这样的一个从圣经的教导，当以敬畏的心来彼此顺服，带回到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的当中的因着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而带来了一个爱的家庭，和睦的家庭，以及带来了婚姻当中，又进入到我们职场，在我们生活的当中，除了家庭就是职场。因为你需要有工作，你也需要一个养活，或者来有一个工作的机会，那你所做的就是要好像侍奉服侍主。这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生命的改变。实际上我想作为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讲了三堂的信息，从婚姻到婚姻与家庭到职场，当你把这三步骤三个地方都按照同样的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我可以说你天天蒙福，你百分之百蒙福，这是从神而来的，很重要的，很非常非常重要。也感谢神，因为这次我们顺着这个整个经文像一路讲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像圣经它是很简单的，它用一句话就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蒙福，当敬畏基督的心来做。这样的心带来了你做无论是对事对人对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面前来蒙神的赏赐，也蒙神的祝福。那弟兄姐妹，我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盼弟兄姐妹更多的去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家可以更加的蒙福，你就当敬畏基督的心多一点点。如果你希望你跟孩子或者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可以更多的被神的心意来翻转，你就敬畏基督的心多一点点。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也会将这样的一种福气会分享给别人，会分享别人。那为什么说上个主日的时候，或者前两个主日我特别讲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也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头脑上是有信仰，但我们生活当中行不出来，以致我们行不出来后又反馈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婚姻里面有问题，家庭里面有问题，工作里面我们到处都有问题，我们到处变成有问题的人。我希望明年我们从核心的地方会入手，从婚姻入手，从家庭入手，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成为上帝祝福的地方，让我们每一天享受婚姻的美好，享受家庭的美好， 无论上班回来也是开开心心，不会一天往臭着脸，好像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些人上完班回来你家里面，对吧，臭着脸，可能被老板 K 了一顿，或者带着非常不开心的心情。无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你带着敬畏的心，你所有的心态在改变的时候，你时时刻刻都会感受到你与神同在，神与你同在，神他就是你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盼望真的是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可以多几次去听前两篇的道，然后顺着这个把三个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让你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神的面前，每时每刻你都可以从发自内心的唱出一种赞美的诗歌来献给神。好，愿神祝福大家。